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都花了相当多的篇幅来记载耶稣复活的事实，因为这个是整个耶稣生平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高潮。当然四本福音书的记载的重点角度都不完全一致，但是大致上他们的叙述是一个类似的。那么有一点很特别的是，因为耶稣复活的时候，首先看到耶稣复活的见证人是一群妇女。在初期的教会的时代，或者说在第一世纪以前的时代来讲，其实妇女在犹太人社会当中是没有特别地位的，甚至在他们的拉比的教训当中，如果有的时候一个法律的案件要作证的话，妇女的证词是不算数的。换句话说，妇女为一件案件作证的话呢，她的证词是不列入记录的。那么但是很特别的是，耶稣复活的时候，第一批见到耶稣复活的是妇女，而且这些妇女成为第一批去向门徒们宣告耶稣复活的信息。那么在这群妇女当中，其中有一个人是今天这个信息当中的一个主角，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这位抹大拉的玛利亚在四本福音书当中不约而同的都记载到她。那么每本福音书，我就说有的时候记载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一群人的，只有一个人在四本福音书同时都提到的，那个人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那么有两本福音书也提到有另外一个玛利亚，叫做雅各的母亲玛利亚。但是四本书只有两本提到她，那么还有一些是没有列名的一些妇女，那也有一些妇女呢只在一本福音书提到。只有一个人，就是这位抹大拉的玛利亚，她是在四本福音书当中同时都提到的，而且四本福音书同时都提到，不但她是这群妇女当中的一个，而且她是第一个看见耶稣复活的，也是她第一个去向门徒们报告这个消息的。那么当然谈到耶稣的复活的时候，可能一直到今天还是会有一些人对耶稣的复活是不是合乎科学啦，种种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那么在约翰福音我们所记载的里面，他首先提到了一件事情，第一节到第十节提到这些见证人所看见的是一个空的坟墓。二十章第一节说，七日的第一天，在犹太人的七日第一天就是今天所谓的礼拜天。所以为什么现在普世的教会都是用礼拜天来做礼拜，而且复活节在礼拜天，就是因为犹太人的安息日是礼拜六，因此他们一个礼拜的算法，第一天是礼拜天是第一天，然后到礼拜六结束，因此七日的第一日就是我们今天所谓星期天的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得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当然我说过，如果你看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三本福音书，当时来的不是只有抹大拉的玛利亚一个人，是一群的妇女。那这边好像只提到了抹大拉的玛利亚，或者这样说，你从这个文字上来看的话，是抹大拉的玛利亚他跑来见彼得，告诉他说耶稣的尸体不见了。并不代表说只有抹大拉玛利亚一个人去到那个坟墓，他去了，可是向门徒们报告，从这个约翰福音来看，是他跑来见西门彼得，告诉他说这个耶稣的尸体不见了。那我们说过，这个抹大拉玛利亚在四本福音书都提到，他是谁呢？在路加福音第八章提到说，这位抹大拉的玛利亚曾经有七个鬼附在他的身上，后来耶稣把鬼赶出去了，那从此以后这位玛利亚就一直跟随着耶稣，然后成为耶稣最忠心的仆人之一。那么当然他不像十二个使徒，但是他是常常 在耶稣的周围来服侍耶稣以及这些众门徒的一个姐妹。那莫大拉这个地方其实在今天加利利海的可以说北边或者说稍微西北角一个地方叫做莫大拉。那么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说过所有的门徒当中除了约翰以外大概没有一个人站在耶稣旁边的。那除了约翰以外呢，当时还有一些姐妹也站在十字架旁亲眼看见耶稣钉十字架。那么在约翰福音19:25就提到了，其中包括这位莫大拉的玛利亚，还有耶稣的母亲，还有耶稣的母亲的姐妹，还有另外一位玛利亚啊。所以在19:25提到几个妇女，那其中包括莫大拉的玛利亚。如果根据马太福音27又提到说，最后耶稣安葬的时候放在有一个坟墓里，那时候有少数几位妇女跟着看见耶稣摆进那个坟墓里啊，莫大拉玛利亚也是其中的一个。所以换句话说，莫大拉玛利亚是在耶稣生前一直跟随着耶稣，而且在耶稣受难的过程中，从十字架旁边到安葬在坟墓里整个过程，他是少数几个从头到尾目睹的。那也因此到了安息日过后的第一天，就是所以星期天的清早，莫大拉玛利亚也跟其他的几个姐妹到坟墓里要去为耶稣做什么工作呢？主要是为他做一些安葬的时候通常犹太人有的时候需要抹香膏啦，做一些这种事情。那么当时在耶稣死的时候是在安息日的前几个小时，因为他们从6开始就进入另外一天了，所以因此耶稣被钉十字架那天的6开始就进入安息日，安息日什么都不能做了。耶稣死的时候是下午3点，所以3到6只有3个小时。然后耶稣死了，然后从十字架上被拿下来，然后放进坟墓里等等，这个过程是相当的匆忙的。那当然在约翰福音的19的后面，在第38之后就提到了有两个人，一个叫约瑟，一个叫尼哥底母，这两个人把他安葬的时候，事实上他们已经给他涂了墨药乳这个沉香这一类的事情。那这些妇女可能并不知道他们做了这件事情，所以他们也是准备要做这些工作，只是去的时候就已经发现石头挡在坟墓门口，有一种石头，他们是一种石头是用滚的，有一个槽可以滚着挡住那个门口。那通常他们的坟墓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在山壁里面挖一个洞作为坟墓，然后门口用个石头挡住。那个石头通常是2-3吨重的，所以因此你没有5-6是不能够把这个石头推开的。所以他们到的时候石头已经被挪开了，他们不知道是谁挪开的。然后当他们到那里的时候也发现耶稣的身体不在那里面。当然从约翰福音的记载来看，不能肯定的是莫大拉的玛利亚那个时候他已经进到坟墓里去看清楚了所有的事情，他只知道这个石头被挪开了，然后身体耶稣的尸体好像不见，所以他赶快就跑告诉这个西门彼得还有另外一个门徒，他这边称他为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这是约翰福音里面常常用的一个很特别的称呼。那这个人是谁被称为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呢？几乎所有的圣经学者都一致公认，那就是写约翰福音的约翰。因为约翰福音里面提到耶稣许多门徒的名字，唯一没有被提到的那就是约翰。而我们也知道耶稣出出入入的时候有3个人一直跟他同在一块，其中一个就是彼得，再来一个是雅各，还有雅各的兄弟约翰。而整本约翰福音唯一没有被提到名字的就是这一位约翰。所以种种的因素，所有的圣经学者都同意这边约翰他写这本福音书的时候，他常常不讲他的名字，他只用一个代替的说法，叫做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所以西门彼得和约翰两个人听到这个消息以后第3就说那两个人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因为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他们也很震惊，然后就跑去。那两个人同跑，但是那个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就说约翰跑得比彼得还要快，就先到了坟墓。 然后约翰先到了以后，第五节，约翰低头往里面看，就见细麻布还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他们的坟墓是这样子，通常当时犹太人的坟墓，到今天在以色列考古学，我们挖出很多那个时代的坟墓，基本上的构造就是在山壁当中挖一个洞，然后一进去以后，那么通常右转或左转，它就有一个摆尸体的地方，所以通常你站在门口看进去的话，基本上是一目了然的，你基本上可以看见，它不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坟墓，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死角，所以他看见，就是耶稣的细麻布还在，只是尸体不见了。那么西门彼得第六节，他随后也到了，他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西门彼得是后到的，但是稍微后来到了，但是西门彼得却是进去了坟墓里，然后约翰后来才跟进去。那时候发现细麻布在一起，裹头巾是另外放在一处。也许我们很难完全想象到底那时候的情况如何，除非你有机会到博物馆去看过埃及木乃伊。埃及木乃伊的做法跟当时耶稣的时代那时候死人安葬的时候的做法是类似的。那木乃伊的时候，一个人死了以后，他全身会涂上一些香料，然后用细麻布，就好像医院里面用的那个纱布，一层层的把它裹起来，整个包成一团的。那当然他的意思是说，裹头巾包头的部分跟从脖子以下的裹头这个裹尸布是分开来的。那么彼得看见什么呢？这个麻布还在，人不在，麻布还在那里，人不在。最近在美国这边，大概去年有一部电影叫做 Left Behind， 中文翻译叫做末日迷踪。那个电影是讲到世界末日的一个事情。那世界末日事情的时候，其中的那个故事的第一集就是提到某一天忽然间有些基督徒被提升天，然后世界上发生很多灾难，因为有一架飞往纽约的飞机，那个机长跟副机长被提升天了，然后在那个座舱的那个服务员的那个整个飞机开始往下掉的时候，座舱的那个服务员的那个领班就跑到驾驶室打开一看，机长跟副机长两个人的帽子衣服都在那里，然后人不见了，那好像真空一样，就一件衣服像个烫衣板一样平平的在那里，人不见了，然后机长跟副机长人都不见，所以没有人开飞机，然后那个座舱的那个女的服务员的那个领班就哇大叫，然后机舱里面也在大叫，因为机舱里面有一个老公看到旁边的老婆只剩衣服了，日本人叫做人间蒸发。大概那种镜头有点接近于彼得所看见的那个情况，裹尸布在那里，里面的人不见了。那如果是一个人的话，你就把整个布在吼吼吼就一堆乱七八糟的布在那里，他所看见的是布缠得好好的，里面的人不见了，那裹头巾放在一边，头当然没有头，就这样分开来，所以他们无法想象这是什么事情。那么当他们看到这个之后，第八节说，先到坟墓的那门徒就是约翰，他后来也跟进去，就跟着彼得进去了，他看见就信了。所以约翰的反应是他看见就信了。那么有几件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彼得信不信呢？他没说，他只说约翰信了。彼得信呢还是不信呢？没说。所以你也不能说彼得还不信，约翰却信了。第二个，约翰信了，信了什么呢？相信耶稣复活了，还是相信玛利亚来报告说耶稣尸体不见了？他们很怀疑说，真的？怎么可能尸体不见了？那回去一看，只有布没有身体，于是他就信了。他可以说他相信玛利亚所说的耶稣的身体不见了，所以这边也没有说得很清楚到底约翰信了什么，但他看见了他就信了。有可能他已经至少有一点点的相信是不是耶稣复活了，但是我们确实知道的是， 他下面说了一句话，第九节，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至少约翰在这里写的时候是说，他自己约翰本人以及彼得当时都还不能够明白圣经里面有关耶稣必须复活的事情。所以如果约翰是信了耶稣复活了，他一面信一面还是不明白的。彼得呢，他没有说彼得那时候信不信，因为约翰是作者，他自己写他当时的心情，他一看见他的反应是什么，他说我看见我就信了，他知道可以这样讲。可他不能替彼得说，彼得那时候看了彼得什么反应呢，他没有问彼得说，哎，彼得你信不信啊？但是约翰可以为自己说，我看见的时候我信了，但是他又说我看见了我信了，可是我还是不明白，因为我不明白耶稣复活的事情，就是说他好像有点相信耶稣是不是复活了，可是这怎么回事？所以因此在他头脑里还是一堆问号在那里。彼得也是如此。所以到这个地方为止，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坟墓是空的，第二个，门徒们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第三个，门徒们如果整个事情是门徒们怎么讲，如果说后来我们有些人是这样讲，尤其是不相信基督教的人会相信说，整个基督教的这个故事传说都是一些耶稣当时的门徒好像伪造的，或者是凭空捏造出来的一个故事。那如果要凭空捏造一个故事的话，至少你必须描绘这些出席的门徒是大有信心的人，从一开头就很有相信，然后果然这个神迹奇事。但是似乎整个的故事，从整个福音书，不管是马可或者马太或者是路加或者是约翰里面所看见的门徒们，就是常常在跟随耶稣的过程中总是不太明白，总是好像有点不开窍，甚至有的时候耶稣要责备他们说，你们还不明白吗？你们还不知道吗？你们还不相信吗？所以说描绘出来的门徒是一副好像在信仰上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一种信心的伟人的样子，甚至到耶稣死而复活的事情已经实现的时候，门徒们在圣经中的描述还是不明白，还是有点怀疑。所以如果这个事情是门徒们捏造的故事，他可以把门徒描绘成一个更有信心的，而且是死心塌地跟随耶稣的人。事实上圣经上所描述的门徒却不是如此，而相反的，让你看见是门徒们的第一个反应都是觉得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所以常常很怀疑，尤其到最后结束你看到这位多马的时候。所以其实多马的反应跟我们大多数的人的反应可能是类似的。那么因此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要描绘的这个耶稣的复活的故事，有更是有些值得我们去思考的。然后十一节开始就提到，在第十节为止只是一个坟墓是空的，没有人看见所谓复活的耶稣。那第十节十一节开始呢，才开始说耶稣的显现。那耶稣的显现在约翰福音记载的是有三次，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人。第一次是对莫大拉的玛利亚一个人显现，第二次是向许多的门徒显现，第三次是向许多的门徒特别加上有一位怀疑的多马。那么十一节开始就提到了这位莫大拉的玛利亚。十一节说，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这个意思就是说，莫大拉玛利亚去告诉彼得和约翰说，耶稣的坟墓空了，他尸体不见了。于是彼得约翰就跑到坟墓去看。那么虽然没有明说，但从十一节你可以看出来，就是玛利亚也跟着回到坟墓那里去了。然后这两位门徒看完了第十节，回到自己的住处去了，玛利亚却仍然留在那里，留在坟墓那里，她却站在坟墓的外面，她在那里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她这个时候再往里面去看的时候，她就看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就是她安放尸体的地方呢，他们通常有一个平台，一般来讲他们放尸体的地方不是放在地面上，是地面上有一个大概一两尺高的一个石头的平台，那是放空的放尸体的地方。那么 一般来讲，他们安葬的方式是在坟墓里把一个尸体放在那里，放一段时间，可能是几个月到一两年，然后跟我们中国人有点类似，要去捡骨头。所以他们有一种安葬的地方，坟墓是在外面，户外的。户外的地方的话呢，他们有一个箱子，大概跟讲台差不多这么宽，这么宽，这么宽，这么高啊，那个是放骨头的。啊，所以通常它一个小小的箱子可以装一个或者两三个尸体，那就是因为最长的骨头大概就是大腿骨，所以那个箱子只要跟大腿骨一样长就可以了，其他都是一个个骨头摆进去。所以因此坟墓里面那个平台，尸体摆着以后隔一段时间它就会腐烂，然后一段时间之后你就把骨头捡出来再放在箱子里，而且在户外有另外一个坟墓，他们通常用这样的方式，所以有个平台。那么因此在这个平台他就发现有一个天使坐在头，一个坐在尾啊。当然玛利亚那时候可能根本不知道这两个是天使，他看见有两个人坐在那里，然后天使就对玛利亚说，妇人你为什么哭？玛利亚还没有回答的时候，玛利亚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那个天使还没有回答什么，没有说什么的时候，玛利亚说完了这句话，说有人把我的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十四节，玛利亚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在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一个很特别的事情，耶稣复活以后好几次向人显现的时候，很多人都没有认出他是耶稣来。为什么？不知道，种种的原因，很多人没有认出他来。路加福音记载，有一次有两个门徒从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去，耶稣显现跟他们一起走路一起讲话的时候，那两个门徒就一直没有认出他是耶稣，一直到旅程到一个段落，他们到一个客店停下来休息要吃饭的时候，耶稣在拨饼祝福的时候，那两个门徒才看出来说他是耶稣，然后耶稣就消失了。玛利亚这个地方也没有看出是耶稣，相反的，他以为是看园的这个园丁啊。所以耶稣也问他同样一个问题，说：“妇人，你为什么哭？”只是耶稣加了一句话：“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所以他的回答跟他回答天使的话其实是类似的，他不知道谁把耶稣的尸体拿到哪里去了，他想要知道，然后他要去做一些，我就说安葬的一些预备的工作。然后十六节，耶稣说了一句很简单的话，耶稣说：“玛利亚。”然后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这个字呢，这是一个你可以说是他说叫做希伯来话。其实耶稣那个时代讲的希伯来文是接近我们叫做亚兰文。拉波尼的意思就相当于希腊文的拉比 Rabbi 这个字 Rabbi 跟 Rapponi， 那么拉比的意思就是夫子老师或者是教师的意思。那么玛利亚一向称耶稣为拉比，这个是他平常用他的一个称呼，也可以代表说玛利亚那时候对耶稣的认识，耶稣复活了，他门徒们对耶稣的认识也是逐渐在改变，那因此玛利亚还是用他惯常的称呼，称他为拉波尼。那么当然耶稣称玛利亚为玛利亚的时候，虽然是用希腊文说 Maria， 但是可能他用的是希伯来文，希伯来文的话就是 Marianne， 米利安，摩西的姐姐叫做米利安。因此犹太妇女当中有非常多的人叫做玛利亚，原因就是摩西的姐姐叫米利安，米利安的希伯来文就是希腊文所用的玛利亚，这两个字是同一个字，所以耶稣也许也可能是用希伯来话对玛利亚叫她米利安。但是不管怎么样，当他直呼其名的时候，玛利亚立刻认出那是耶稣，否则一个陌生的园丁怎么会认识他呢？而且他叫他的那个声音等等，所以玛利亚就转过来。很有趣的是，在整段圣经里面，十四节，玛利亚也转过来， 到了第十六节，他又转过来。当然，包括身体转过来，不过也好像他的眼睛、他的心思，整个人回转过来一样。因为你想象那个情景，也是当玛利亚看见坟墓里面有两个人坐在这个安排尸体的一个头一个尾，对不对？然后他们在问他说：“你找谁？”然后玛利亚就说：“谁把我的主人挪去了？”等等。然后他回头一看，表示说，耶稣那时候站在坟墓的外面，或者是门口，他转过来对着耶稣讲话。到了十六节，玛利亚再转过来，这理论上他已经对着是耶稣讲话的，他再转过来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他怎么再转到哪里去了。不过也有可能他在讲话的时候，他头又转到别的地方，所以他又转回来。所以我说，很可能是身体在转过来转过去，但是也可以代表的是说，玛利亚这个时候他整个心思才真正转对了，转过来对着耶稣，然后他称他为拉波尼。许多时候在我们人生碰到很多困难的时候，有的时候正如玛利亚那时候看不出耶稣来一样，有时候你好像觉得神都不存在，我的祷告神好像都不听了，我祷告又祷告，我哭了又哭，一点反应都没有，我的神到哪里去了，耶稣到哪里去了，那种感觉。玛利亚那时候一直好像认不出已经站在他面前的耶稣，直到耶稣呼叫他的名字的时候，他才好像醒悟过来。然后十七节耶稣说：“不要摸我。”这个中文的翻译呢，产生一个误解，好像耶稣不要玛利亚摸他。其实这个中文的翻译比较好的翻译是不要拉住我，但是更好的翻译是不要一直拉住我，表示说那时候玛利亚不但叫他拉波尼，可能你可以想象那种情景，玛利亚回头一看，哇，耶稣，然后怎么样，就好像你女儿如果你出去出差两三天，然后你回家了，你女儿一看到你的时候，爸爸一下就把你抱住了，那种感觉。所以很可能那个时候玛利亚就抱住了耶稣，耶稣说不是不要摸我，不要一直拉着我，一直抱着我啊。因为那个希腊文的原文有一个继续不断进行的意思啊，继续不断进行的，而不是不要碰我啊，不是不要碰我，是不要一直抓着我，表示玛利亚那时候抓住他，然后还一直抓着他不放。耶稣说不要一直抓着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要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关于这个升上去的问题，我们从这个经文的直接的翻译来看，好像耶稣的意思说你不要一直抓着我，我马上要上去见我的父啊，我的神，然后呢，然后我还要，意思说我上去以后是不是还要再回来，因为事实上我们知道耶稣复活之后有四十天之久跟门徒们在一起，最后才被接升天的，所以这边的升上去是在最后四十天之后升上去之前升去过一次又下来，然后再升上去第二次吗？还是指的之后四十天之后要升上去呢？那我们中文的翻译看不出它这个时态的一个变化啊。那么其实如果根据希腊文原文的话，这个意思比较准确的说法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不要一直抓着我，因为我还没有马上要上去见我的父，就是我的神，我还没有马上要上去，我还会待在这里一段时间。因为那时候玛利亚抱住他的话，就以为耶稣显现了，然后就不见了，然后再也不来了，所以要抓着他，他说你别走，你别走。耶稣说放心，我还没有马上要上去见我的父，你去告诉我的弟兄们，然后叫他们到加利利将来去等我，这是在别处圣经有提到他要他们到加利利等候他，我现在还没有马上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但我会到个时候我就升上去了，但现在还没有，对，你不要一直抓着我。那么 同时耶稣在这里没有提到说你往我的门徒那里去，而是说你往我的弟兄那里去，去告诉他，告诉他们说我将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你们的父是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所以这边其实很明确的，七十八节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们，所以他这边所说的弟兄其实就是后面所说的门徒，但也代表说耶稣复活以后他跟门徒的关系产生了一个变化，他称门徒为他的弟兄们，这是一个更亲近的一种的关系，更亲近的一种关系。所以耶稣向玛利亚显现，这是第一个看见耶稣显现的，在四本福音书基本上这一点倒是没有争议的，第一个看见耶稣显现的不是他的任何一个门徒，就是这位抹大拉的玛利亚。所以玛利亚去告诉了门徒们关于耶稣复活的事情，但是很可能门徒听了以后还是半信半疑的。因此十九节在这边提到说，那日就是七日的头一天的晚上，我们知道早上的时候他们到了坟墓，看见一个空的坟墓，然后耶稣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很可能也是在早上，就是彼得约翰去看了空坟墓，彼得约翰走了，玛利亚还留在那里，那时候他看见复活的耶稣。当天的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所以那天晚上当门徒们聚集的时候耶稣显现，而在这个之前玛利亚已经告诉门徒说耶稣复活了，他看见了。那么门徒们还是有点害怕，所以把门关着，这可见就是说门徒们对耶稣的复活半信半疑，就是说他听到了消息，他们也看到空的坟墓了，那只是他们还不能够完全明白，也不能够完全的相信。所以耶稣在他们当中显现，那耶稣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我们中文的翻译也好，英文的翻译也好，或希腊文的翻译也好，都是好几个字，其实我们可以理解耶稣显现的时候用希伯来文只说了一个字，那个字就是平安，就是 shalom， 这是犹太人问安常用的一个字，就是 shalom。Shalom 这个平安这个字呢，事实上用意非常的广泛，可以指平安，也可以指的祝福你的意思。所以他们犹太人到今天还是如此，早上、中午、晚上告别的时候都可以用 Shalom， 早上一起来见面早安，他也是 Shalom。 但是耶稣显现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里面有三次的显现，耶稣的第一句话都是 Shalom。 那么第一次在这个十九节他对他们说 Shalom， 愿你们平安。二十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 Shalom， 愿你们平安。第三次是什么时候呢？那时候多马也在的时候。然后二十六节耶稣来站在当中说 Shalom， 愿你们平安。所以耶稣有三次在约翰福音二十章用了这个字 Shalom， 平安这个字来问安。那这个字其实如果你记得耶稣在与门徒们告别的最后晚餐为门徒洗脚之后有一长篇的一个讲道的里面的话呢，他就提过好几次这个平安，这个 shalom 这个字。譬如说你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那么他提到了这个真理的圣灵的问题，他提到了很多，然后他最后说了一句话，二十七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他说的是什么？我把我的 shalom 给你，我的 shalom 跟世界上的人所有的 shalom 平安是不一样的。平常人见面问安也会说 shalom 平安平安，但是我所给你的不是世人所赐的，是我给你的我的平安，而我的这种平安呢，会让你不会忧愁，也不会胆怯的。所以，因此，耶稣显现的时候，第一句话对门徒所说的，就是回到约翰福音十四章他的应许。他应许说，他要把他的平安，把他的 shalom 给他们。因此，他一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 shalom， 愿你们平安。那么，耶稣在那篇的讲论的最后的结束，因为约翰福音十七章是他最后一个祷告， 那么那篇的讲论从十三章的后半一直讲到第十六章结束，这是整个耶稣在最后晚餐的一篇很长的一篇演讲道。他这篇讲道的结束的时候，十六章的第三十三节，十六章三十三节他说什么？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我里面你可以拥有这个 shalom。 所以耶稣复活的时候的第一件事情是再一次提醒他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平安，也可以说耶稣显现以后的第一件事情赐给他们的礼物就是那一个 shalom， 那个平安。第二件事情，耶稣不但对他们说平安，然后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因此耶稣指给他们手和肋旁，就是说他们看见的不是一个幻觉，他们看见的不是一个替身，是一个曾经钉在十字架上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因此有肋旁的这个伤还有手的钉痕，他们就喜乐。那我说过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已经说了，当耶稣说我把平安赐给你们的时候，你们就可以没有忧愁，在这个地方是忧愁变为喜乐。然后二十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第二次说愿你们平安的时候，然后他下面就开始有一个所谓的约翰福音里面的大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四本福音书有四本福音书不同的差派的一个所谓的大使命，我们最熟悉的最有名的是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大使命，不过其实马可福音有马可福音的大使命，路加有路加的大使命，约翰福音的大使命就在这里，非常简单，就是父怎么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显现以后向门徒的吩咐的，除了一个礼物，一个平安赏赐给他们以外，第二个就是一个差派的任务。神怎么差派他从天上来到世上道成肉身，他也照样差派我们所有的信徒，差派当时的门徒们出去传福音。所以我们有一个奉差遣的一个大使命。所以约翰福音没有特别太多的提到大使命的其他的内涵，它只是一个命令，那就是差遣，你们是奉差遣，正如耶稣自己本身是奉差遣来到地上一样。所以这是约翰福音的大使命。然后接下来又做了一件事情，二十二节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这边有几件事情可以值得我们联想的。一方面在创世纪这个第二章，当亚当被造的时候，神用尘土造了亚当，然后就在他鼻孔里吹了一口气，亚当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那边也是吹一口气变成有灵的活人，这边是耶稣对门徒们吹一口气说你们接受圣灵。所以这个好像是预表，这边是一个新的创造，但这个新的创造是一个带着圣灵的生命的一个门徒们在这个时候受了圣灵，那他们里面有一个新造的一个生命在他们的里面，正如亚当是第一个被造的人一样。所以这个有这个意思。第二个，当然在这边也是耶稣用了一个所谓的希腊文的双关语，因为吹一口气，那个气可以说是气息，可以是吹一口风，然后那个字跟希腊文的灵是同一个字，都是 pneuma。 所以如果你查英文字典 P-N-E-U-M 这个字头的英文字典中所有的字都是跟两个有关的，一个是跟风啊空气有关的字，或者跟灵有关的字，因为 pneuma 这个字本来就是双关语。耶稣用过同样的一个字，一个双关语，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当他跟尼哥底母讲话的时候，他提到说风随的意思吹，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不知道，从圣灵所生的也是一样。那边他就用的这个双关语 pneuma， 这个风或者是灵，这边也是一样，耶稣向他们吹了一口 pneuma 气，他说你们接受 pneuma，你们接受圣灵。所以其实是同一个字，他吹一口气或吹一口灵，然后你们接受圣灵。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值得我们思想的，就是我们知道使徒行传第二章有所谓的五旬节圣灵降临，是那个时候门徒才接受圣灵呢，还是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接受了圣灵？就是因此有一些圣经学者在讨论这个问题。其实你可以这样讲， 在这边他们象征性的已经接受了圣灵，也可以说在这个时候圣灵已经进入门徒的里面，只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是一种圣灵外在的一种公开的明显的表达，因此他们有这种方言的恩赐，用各国的语言来讲述福音的消息，所以那个是一个外在的一个圣灵的表现，但是并不是代表说那次是门徒们第一次领受圣灵。第一次领受圣灵应该是在这个时候，只是个圣灵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已经开始了，所以耶稣对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然后23节就有个应许，他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历代以来有的时候尤其在天主教的教会是用这节圣经来形容说教会是有权柄要赦免谁的罪谁就赦免了，教会如果定了谁的罪啊，或者某一些人某一些人特殊的使徒或者是教皇定了谁的罪，那个人罪就留下来了。其实从上下文来看，我想耶稣的意思主要不是在强调说哪一些人有这种赦免罪跟留下罪的权柄，其实这是跟大使命是有关系的，这是传福音。当你福音传给谁的时候，那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讲到我们的罪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承担了，因此若是你承认接受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你我的罪，我的罪就赦免了。所以你传福音的时候传福音给谁，谁的罪就赦免了，不是门徒们有权柄去赦免，而是神才有权柄赦免。可是这个福音的消息没有传出去的话呢，谁没有得到福音的消息，谁的罪就留下来了，因为他的罪没有一个赦免之路，他没有听到福音，他的罪如何赦免呢？他只能自己承担自己的罪了。所以这边其实整个一连串的就是一个大使命里面一个差遣的命令，一个接受圣灵，再来是一个应许，你们送差遣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因此你们宣告了福音，那么听到这个福音然后愿意领受福音的人他的罪就蒙赦免了，但是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那等于他们的罪就留在那里。所以这边所说的意思不是要定罪什么人，而是提到这个跟福音的消息是有关系的。然后第三次耶稣的显现在约翰福音里面是提到那一位，特别是那位多马。24节说那12个门徒中有称为迪图马的多马，迪图马的意思是双胞胎的意思，所以这位多马被称为双胞胎的，那表示说他有个双胞胎的兄弟，那那个人是谁，圣经上并没有说他是谁的双胞胎，因此他的绰号叫做迪图马，或者说是双胞胎。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门徒同在，就是耶稣前面一次的显现他不在。25节那些门徒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他说的话很有意思啊，他不然已经看了，他还要用手去摸一摸，我要探入他的钉痕，深入他的肋旁，因为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一个钉啊枪戳他的肋旁，然后流出血和水来，所以肋旁有戳了一个洞。他说我要用手指头深入他手上的钉痕，要用手深入他的肋旁，我才会信。我想这个人说不定如果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这样的人一定来自于中国大陆，标准的无神论者，非要亲手摸一摸，否则我就是不信啊！眼睛看见了都还不信，我还摸一摸。所以如果今天有这样的一种人非看见不信，其实过去也有，甚至耶稣12个门徒当中就有一个多马，就是这样的一个人。26节过了8天，就这件事情之后过了8天，那你记得第一次显现的时候是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就是复活节的礼拜天晚上向门徒显现，过了8天就是隔了一个礼拜的礼拜一，隔了8天了，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再一次提到门都关了，第一次也是门都关了的时候，然后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又是一次 Shalom， 愿你们平安。 然后耶稣就对多马说，所以这一次的显现，你可以说很多人都在，但是耶稣是特别为多马显现一次。他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那就是多马所说的话，耶稣好像都知道，说你要摸来摸，你要探肋旁来，不要疑惑，总要信。28节，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实际上并没有说多马就过去真的去摸他的手，真的去探入他的肋旁。可能真正耶稣显现的时候，多马又不敢了。耶稣，你过来，来摸，来探啊！多马反而什么都没动，然后立刻就回答了一句话：“我的主，我的神。”这是整本约翰福音书当中门徒们对耶稣的称呼，大概没有一个地方比这边最高的。换句话说，在整个福音书里面，包括彼得，他对耶稣的称呼最高到哪里呢？我的主 ，My Lord。还没有一个人称呼耶稣为我的神的。约翰福音多马他对耶稣的称呼是我的主，我的神。今天犹太人仍然不能接受三位一体的这种教训，回教徒也不能接受，他们觉得就独一的真神。那么基督教里面的异端叫耶和华见证人也否定耶稣的神性，因为他们觉得耶稣，那么回教徒认为他是个先知，耶和华见证人认为耶稣大概就是一个天使长，就这样而已，他不是神。可是约翰福音如果你忠于圣经来看的话，多马的称呼就是耶稣是他的神。那这个字来讲，如果对一个坚持像犹太人那种所谓的独一神论的话呢，那么他们称耶稣为神，而不是称耶稣为只是一个主。因为如果说称呼他为我的主的时候，你可以有各种可能的解释，但仍然不一定耶稣是拥有那个神性。但是多马对耶稣的认识到这个地步，他就说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所以整个约翰福音到这边等于要即将要结束的时候，可以说带入另外一个高峰。所以其实你要注意到约翰福音的开头跟结束有一个呼应，一开头就提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道成了肉身，是耶稣基督。所以从约翰福音第一章非常清楚的，如果你能够理解也接受约翰所说的耶稣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话，那么道就是神，他就是神。这一开头讲得很清楚。那到了20章快结束的时候，借着多马的话又再次提出来，他称他为你是我的主，而且你是 My God， 是我的神。所以耶稣的神性从整个约翰福音从头到尾是非常清楚的，而且毫无疑惑的表达在这个地方。所以耶稣向多马的显现可以说使得多马从一个怀疑的人变成一个坚决相信耶稣的人。那么29节，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我们都是属于没有看见而信的，因为我们离耶稣的死跟降生我们差距有2000年之久。我们都是听到一些见证人的见证，或者见证人所写下的圣经，我们是叫做没有看见而信的。所以在初期的教会的时代，在耶稣的门徒当中，有一些人是像多马一样，好像不是完完全全的相信的，但是当耶稣一而再再而三的复活显现以后，他们才完全的消除了这种的疑惑。所以耶稣的复活不是门徒们去捏造的，因为如果是门徒们捏造的话，他们不必把自己描绘成这种一直是在半信半疑的情况下的人。相反的，他们应该把自己描绘成一个从头到尾毫无疑惑的人。但是整个福音书里面就描绘到门徒们本身也是开始半信半疑的，但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他们的疑惑消失了，他们变成一个有信心的人。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耶稣的复活在整个约翰福音20章所让我们看见的也是一样。如果你知道耶稣的复活，他个人来讲代表一个神的大能，使他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的一个局限。死亡对于 所有的人都是一个好像人生的一个极限，生离死别。所以在中国古代的各式各样的诗歌文学里面提到死亡，都是一个非常的负面、非常悲哀的、非常恐怖的。那么这个其中最有名的大概是白居易写的《长恨歌》。当年唐明皇跟杨贵妃分离以后，他是上天下地啊，生死两茫茫，因为他要上天去找杨贵妃也没有，下地也没有，他所描述来就是一种生死之隔离，然后他所爱的人不见了。莎士比亚也提到死亡最可怕的就是死亡像一个黑幕，人死了以后就到黑幕的后面去了，然后黑幕就关起来了，谁也不知道这个幕的后面是什么，然后让人感到的是恐怖、可怕、悲哀。所以生死像一个黑幕把人隔离了。耶稣的复活好像打破了这个关系，使得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死亡不是最后的结果，耶稣是第一个胜过死亡的，耶稣也要带领我们经过死亡的过程，进入一个永生的里面。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之所以能够让门徒因为看见复活的主就喜乐了，就知道事情并没有结束，这不是结束，就是另外一个开始。我们同样的在复活节纪念耶稣的复活的时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到生命不是到这里结束的。当然另外一件事情也是让我们看见，就是耶稣从死里的复活，他为我们为赎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如今复活了，他得到这个生命，那也因此我们的罪借着他可以得赦免。在罗马书所说的是，我们也因着他的复活被称为义。所以他的死是为了我们的过犯，他的复活是为了叫我们称义，在神面前被算作是无罪的，在神面前被算为是义人。所以耶稣的复活对我们来讲有一个特别的含义。那么今天也是正好是最后一个主日，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圣餐。所以因此我们常常提到这个圣餐礼通常代表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纪念过去耶稣钉十字架，纪念主的死，因为他的死为我们赎罪，所以我们纪念他为我们付出的代价。可是圣餐我们也说过有另外一层含义，是一种前瞻式的盼望，将来有一天我们在神的国里面，当我们都复活了，在神的国里面我们会一起参加一个主的一个宴席。那么圣经上在启示录提到说，反正有信心的人就配称为得胜的人，我们可以进去享受主的宴席。所以今天在复活节领圣餐的话呢，可能我们会特别再一次想到，不但耶稣的死，我们想到他的复活，他已经复活了，我们也将要复活，将来有一天我们在天上，我们会有一个机会，有个特权，能够在那里与主相会，我们可以在那里一起有个最后的欢宴。所以今天在复活节的清晨，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借着约翰福音能够来思想复活节的意义，也让我们能够借着圣餐来纪念主，是一个有特别的含义。我们低头，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自己不但为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也谢谢你为我们而复活，使我们能够得到这个能够从死里复活的盼望，因为你胜过了死亡，你也应许我们能够在你里面有拥有从你而来的那种的平安，那种出人意外的 shalom。 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的应许。主，求你在今天这个复活节的清晨，当我们要一起来领用这个圣餐的时候，主，求你让我们的眼光也能够看到，在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在神的国里面一起来参与这样一个欢乐的盛宴。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 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